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中共谎言输出破产，国际论坛与会者听闻法轮功真相。父为子做无罪辩护，审判长称有理有据，却仍判刑。成都莫善义庭审报道。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中共谎言输出破产，国际论坛与会者听闻法轮功真相。2018年7月7日，中共的御用学者想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一个国际论坛上污蔑法轮功。当地法轮功学员和美国律师向论坛组织者讲述了事实真相。这些所谓学者的面具和谎言被揭穿，现场发生戏剧性转变，污蔑法轮功的海报被撤掉，大会组织者邀请法轮功学员成为主讲人，与会者有机会了解了法轮功真相。这个论坛是由一个专门研究膜拜团体的组织 ICSA 举办的，有近十名来自中国的所谓学者参加了该组织的年会，并计划以学术名义散布污蔑法轮功之词。这些人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当天，按照会议安排，这批中共的御用学者将在小组演讲和展示海报，内容涉及污蔑攻击法轮功。费城法轮功学员在会场外表达抗议，同时呼吁会议组织者了解真相，不要帮助中共迫害法轮功。与此同时，人权律师泰瑞·马什电告会议组织者，这些学者的演讲和海报中有污蔑攻击法轮功的内容，而法轮功在美国被认证是一种宗教，与其他宗教一样享受美国法律的保护，对法轮功的诬陷违反了美国对宗教保护的法律，当事人的行为会有法律问题。在了解情况后，会议组织者立即要求中国大陆学者拆下他们有污蔑法轮功内容的海报。上午，本来有三个中国大陆学者的演讲，也改成了自由发言的座谈会。会议组织者同意让法轮功学员进入会场来讲解事情的真相，并展示法轮功的海报。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当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天在这里要求会议主办方拒绝中共派出的所谓专家和学者来参加这个学术会议，是因为这些人根本不是思想独立自由的学者，他们是中共的喉舌，来这里散布污蔑法轮功的造谣宣传的。这里不是中共肆意污蔑法轮功的地方，西方自由社会不应该给中共提供迫害法轮功的平台。国际社会都知道，法轮功在中国受到中共残酷的迫害，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都有记录，美国国会、欧洲议会也通过了决议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在美国，法轮功是被当作宗教信仰一样受美国法律保护的，中共政府派出的这些人到美国来污蔑法轮功，是要受到美国法律制裁的，张尔平说。我们呼吁美国政府司法机构、执法机构和媒体都来关注这个事情，调查中共是怎样把迫害人权、迫害法轮功的造谣宣传带到美国国土上来的。张尔平说，美国国会议员已经提出一条立法，让充当外国政府代言人的机构必须注册为其代理，否则将受到美国法律的约束。在费城执业36年的安科森医生说，当我听说几位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到 ICSA 主办的论坛上演讲，我非常关注。我们告诉主办方为什么不要让大陆人这么做的原因，美国人需要知道这群人来参加本次会议的动机。科森医生说，我们解释这群人在做坏事，法轮功是世界公认的信仰及传统的身心修炼方法，只有在中国才被污蔑。而允许来自中国大陆的所谓学者来诽谤和谎言宣传，将会让他们面临被追究种族灭绝罪的风险。我们也希望跟这些大陆来的演讲人进行交谈，我们非常努力地让他们更好地理解他们是如何被中共操纵和利用的，科森医生说。费城心理学家杰西卡·卢索说，从心理学角度，我发现中共是最大的邪教，而这群人直接为中共工作，这是很危险的。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我了解这类宣传所产生的影响， 这类宣传正是邪教的一大组成部分。在中国，中共控制所有媒体，人们听不到自由的声音，得不到想要了解的事实，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人们不知道真相，这是有害的。结果是人们走错了方向，中共让人们丧失道德，不要做好事，而是去做坏事，不能相信自己之所想，这是可怕的洗脑。卢索医生说，卢索医生还说，这是人们所不能接受的，我们需要保护美国人、法轮功学员以及所有的中国民众。会议组织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共学者的报告也让他们觉得比较奇怪，但是这些学者都自称是独立学者，所以才让其做学术报告。在会议现场，费城的精神科医生、法轮功学员杨景端博士与所谓的大陆学者进行了现场对证。有中国大陆学者说，他们只是学者，做学术研究，只代表个人，不代表中共政府。对此，杨博士问了他们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不是中共党员？一个学者当场承认自己是中共党员。第二，你的研究经费是谁给的？第三，你这次来美国的差旅费是谁给的？在场的中国学者说，差旅费是自己所在单位给的。杨博士又问，你们所属的单位是谁领导的？大家都知道，中共操控了国家的一切，在这个环境下做出的研究能是独立的吗？代表你个人吗？其中一个学者叫洪帆，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他在现场录音采访中承认，我们是被控制的，作为个人是改变不了中共国家机器对法轮功的诋毁的。杨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大陆在研究机构、高等院校里的所谓研究邪教的人员，借参加 ICSA 组织的会议，以国际学术交流之名，在海外会议上重复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污蔑攻击，混淆视听，毒害国际社会。这些人是研究马列主义的，而不是精神科方面的专家。他们以反邪教专家的身份出现在国际会议上，不是为了学术交流，而是为了达到中共当局把污蔑攻击法轮功延伸到海外的政治目的。中共再把它拿回中国做宣传，打着所谓国际反邪教组织的名义，把它作为欺骗中国老百姓的工具，为中共的罪恶寻找合法性。杨博士表示，同情中国大陆的这些学者，因为他们为了生存，在中国不得不违心地做一些事情，说一些话。你不一定选择反对或反抗，但你可以选择沉默或不配合。杨博士说，你们这样反反复复积极地配合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证明你们做了非常错误的选择，你们必须立即停止。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你们将与历史上最邪恶的中共政权和最邪恶的迫害联系在一起。这些大陆学者中的一人在采访中承认，他觉得现在当局对法轮功的态度跟以前很不一样了。中共专职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610都被解散了。他说，我们也知道中共政府里面很多高官其实都在练法轮功。他表示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担心。像我们这样的学者现在签证来美国越来越难，我们好几个人都被美国政府拒签了。我这次来美国不容易，以后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来了。这个接受采访的人希望不要公布他的名字，不想让全世界都知道他是学术恶棍和人权迫害者。在大会的安排计划中，下午的一场小组会有两名大陆学者演讲，但过了开会时间，两位演讲者却未出现。会议主持人于是宣布取消发言。应现场与会者的要求，两名法轮功学员讲述了他们在中国被迫害的亲身经历，包括法轮功学员死里逃生、险遭活摘器官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打动了许多听众。参加会议的艾伦·贝克女士是英国的一位社会学家，曾去过中国十几次，主要是到大学等机构做演讲、研究、参观。她说自己在中国听到的官方对法轮功的说法都是负面的，如反党、反政府、损害身体等。今天能够听到法轮功学员讲述被中共迫害的亲身经历是一件好事。我相信法轮功学员今天讲的都是真实的， 我以前就听说过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活摘器官的事。贝克女士说，我不认为法轮功是邪教，法轮功学员只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就被中共迫害，这是不对的，她说。贝克经常参加 ICSA 的国际会议，她注意到近几年中共派出了更多的代表参加这些会议。来自丹麦的精神科专家亚瑟·布赫曼以前就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但听完法轮功学员讲述被迫害的亲身经历还是很震惊。他说，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些事情对我来说不是新的， ICSA 的董事会肯定也知道这些罪行，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让 ICSA 以外的人知道，在媒体上曝光，让记者写深入报道。会议主办机构执行主任朗格尼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明年开始，我们对来自中共政府官方学者的学术报告要严加审核，避免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被邀请来的所谓的专家和学者都是中共政治宣传的代言人，他们带来的不是真正独立的学术报告。朗格尼先生表示，今天听了法轮功学员讲的，让他对中共是如何控制中国人的精神和思想的现象感到很好奇。他希望法轮功学员能参加明年在英国的学术报告会，谈一谈中共如何对中国民众进行洗脑和精神控制。父为子做无罪辩护，审判长称有理有据，却仍判刑。成都莫善义庭审报道。明慧网通讯员四川报道。2018年6月19日上午11点，被非法关押15个月的法轮功学员莫善义在成都市青羊区法院第六审判庭被非法开庭。莫父为儿子依法做了精彩无罪辩护，审判长虽连声叫好，但最终法庭还是听命610的安排，非法判莫善义3年6个月刑期。莫善义当庭表示不服，要求上诉。由于早前所聘律师一味迎合执法机关，误导当事人认罪，不见莫善义父亲，因此开庭前一天，莫善义父亲法轮功学员莫明学辞退了该律师，亲自走上法庭担任辩护人，这在当地还是第一例。开庭当天，该律师仍来到法院找审判长斡旋，致使开庭比原定时间延误了半个小时。其实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修炼法轮功是完全合法的，所有被抓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应被无罪释放。莫善义，四川遂宁蓬溪县法轮功学员，今年36岁。2017年3月13日晚，莫善义在成都市讲真相时被警察绑架。此次庭审虽然大部分时间由公诉人不断列举莫善义为传播法轮功真相做了哪些具体的事，但当莫善义父亲莫明学为儿子辩护时，整个法庭立即被正念所主导。莫明学首先说明莫善义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他说，从法律角度看，法轮功从传出到今天都是合法的，即使是从1999年7月22日之后修炼法轮功也是完全合法的，翻遍我国所有现行的法律法规，至今也找不到禁止公民修炼法轮功的明文规定。法无明文不为罪，莫善义修炼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莫明学举证说，查禁法轮功出版物的通知已废除，莫善义拥有和发放法轮功资料都是合法的。2011年的国务院公报第28期内容显示，同年3月1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发布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公布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5批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该决定明确废止两个1999年发布的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一、第99项关于重申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二、第100项关于查禁印刷法轮功类非法出版物，进一步加强出版物印刷管理的通知。从法律上讲，即使没有这一决定，拥有和发放法轮功书籍资料也是合法的，何况现在查禁文件已明文废除。公民信仰自由受宪法保护，那么信仰自由必然包括传播信仰的自由，发放信仰资料的自由，否则那是假的信仰自由。 莫善义修炼法轮功，发放法轮功资料，都是行使宪法赋予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是合法的。莫明学义正辞严地辩护道，法轮功不是某教。莫明学说，无论是从事实还是从法律来看，法轮功都不是某教。莫善义修炼法轮功以后，身体更加健康，心地更加善良。一个教人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的功法，和谐之有呢？列举事实后，莫明学辩护道，国家相关部门认定的邪教名单中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当他列举了公安部公通字2000-39号和2005-39号两个文件认定的14种邪教名单中没有法轮功时，这一刻好像整个法庭空气都凝固了，大家都静静地听着莫明学的辩护，审判长、陪审员、公诉人都没有打断他的发言，也没有提出任何反驳和质疑。庭辩结束，休庭一刻钟，审判长王润明拿着辩护意见书，连声问辩护人，莫明学，辩护词是不是你写的？莫明学说，是我写的。审判长说，写上名字留法庭。休庭时，当莫善义的亲属问公诉人，对递交到法庭的国家相关部门文件怎么看？公诉人说，我们也想了解真实情况。审判长看过辩护意见书后，走过来对莫明学说，写得好，写得好，有理有据，是合法的。在最后发言中，公诉人提到610对证据，说明案子还是中共成立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组织610在幕后操控。因此即使审判长连声叫好，称辩护有理有据，还是将莫善义非法判刑3年6个月，罚款3000元。宣判后，两名陪审员走到莫明学跟前对他说，就在家练吧。自古以来，法庭是代表正义和公正的地方，是裁判是非的地方。中共江泽民集团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颠倒了所有的是非善恶，败坏了社会道德，同时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从今日中国假恶斗遍地，道德沦丧，贪污腐败，就可以看出来，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中国百姓希望中国的法治能够更加健全，公安、警察、检察官、法官等执法人员都能遵照维护善良、公平、正义，尽快从中共江泽民集团的操控中解脱出来，抵制邪恶的指使，做自己的主人，找回公检法司人员应有的尊严，给子孙后代开创一个公平正义的生活环境。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恻隐与冷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5月17日。在孟子看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也就是悲悯同情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当别人遇到灾难、冤屈、不幸时，其实也同样在考量着我们的良知。此时是心生怜惜、尽力帮助，还是幸灾乐祸、落井下石？我们如何对待他人，上天也就如何待我们。欧阳修在《龙岗签表》中记述母亲对他回忆，他父亲欧阳关主管刑狱工作时，烛光下办案的情景。汝父为吏，常夜烛至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审求而有德邪？以其有德，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由师之死，而是常求其死也。”欧阳关慎刑轻刑的判案理念，清廉公正的司法操守，皆源于其内心的恻隐悲悯。他一再为将死之人寻找活路生机，既是对他人生命的尊重，对国家法律的敬畏，也是对自己的负责。 他的认真与努力，他的寻求与慨叹，有时并不能救活人命，而他的善心善举已经感天动地，而且责备后世。儿子欧阳修考中进士，还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著作等身，留名千古。当日月穿梭过千年岁月，谨慎行欲的思维也深入人心了吧？可惜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从中共1999年迫害法轮功以来，一些司法工作者不再珍惜生命，沦为了中共践踏人权的帮凶。李秀丽曾任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区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科长，负责承办对公安机关等部门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审查决定是否逮捕等工作。十几年来，元宝山区公安局对法轮功学员的构陷案件上报检察院以后，李秀丽一律给定性为刑事案件，而下达准予逮捕的批示。李秀丽任职期间，至少对32名元宝山区的法轮功学员非法下达逮捕令，致使3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好人锒铛入狱，成为阶下囚徒。2017年11月，48岁的李秀丽在检察院楼道内倒地而亡。李秀丽中年猝死，对于她的家庭是莫大的悲哀和伤痛。然而，这悲哀和伤痛缘何而来？当然，首先是中共的迫害政策是违法违宪的，把他捆绑入迫害的链条。而作为李秀丽本人，他自身有没有责任呢？首先，信仰自由是受法律保护，而不应该受迫害的。法律专业毕业的他是心知肚明的。其次，人命关天，公正执法，不能昧着良心做案件审查。工作多年的他也是心中有数的，利人利己，害人害己，不能趋炎附势，落井下石。聪明伶俐的他也是清楚明白。可惜的是，李秀丽追随中共的政策，丧失了内心的恻隐，变成了冷漠无情的中共傀儡。心田没有了悲悯仁慈，也就没有了道德的标尺，没有了人生的方向。行为就不辨正邪，不分善恶，没有良知，丧失信义，这样的生命堕落为中共的犬儒。中共说抓谁，他们不问对错就大肆抓捕；中共说谁有罪，他们不分善恶，还罪加三等。李秀丽与法轮功学员无冤无仇，或许他不是故意伤害修炼者，可他没有利用他手中的权力为法轮功学员说一句公道话。他没有利用自己手中的那支笔画下正义的一笔，他害怕失去声名利益，他不敢秉公执法，他冷漠于别人的冤屈，他完全唯命是从于中共，才使得修炼者的处境雪上加霜。那些经他同意批捕的法轮功修炼者，在他下达逮捕令之后，境遇就更加恶劣悲惨。有的在铁窗中被打伤致残，有的在精神病院被灌食毒药，有的在监牢被凌辱。李秀丽没有用拳头去打人，没有用腿脚去踢打，也没有用嘴巴去咒骂。她可能觉得自己只是在完成她的工作，可是对那些残酷的迫害，她能逃脱干系吗？每一个被她批捕的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苦难都与她息息相关。他在迫害中推波逐流，他在参与迫害，他也就是迫害者之一。善恶有报，如影随形，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代价。世界上不但有中共的法庭，还有正义的法庭、道德的法庭，所有的罪责都要追究到底，所有的迫害最终都必定受到神的审判。恻隐与冷漠，人人必须面对，人人必须选择，人人必须作为。在中国，成千上万的法轮功修炼者正在被诋毁、被诬陷、被打压，我们应该做什么？是如欧阳关那样同情悲悯，伸出援手，还是如李秀丽那样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珍惜生命，尊重人权，谨慎作为，就是珍爱自己，珍爱子孙。冷漠蔑视，袖手旁观， 趁火打劫，就是作践自己，伤害子孙。人命关天，悲民感天，人在做，天在看，神在盼。真正从自己做起，心地多一分悲悯，对别人多一份帮助，世界就少一分冤屈，自己也少一分愧疚，社会也才能多一分公正和和谐。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黑龙江省通北林业局协党公安人员遭恶报案例。民汇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黑龙江省通北林业局政法委及公安多年来参与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这些年来善恶有报的天理也在兑现着。通北林业局原政法委书记陈晓光在1999年任职期间迫害大法弟子，使多人无辜被劳教迫害，与其有直接关系。2000年秋，陈晓光公费去黄山旅游时车祸丧生。通北林业局原公安局局长宋宇洲在任职期间使多名大法弟子被抓、被打、拘留、劳教，大法弟子对他劝善他不听，还破口大骂大法师父、骂大法。2000年，宋宇洲因违纪被免去公安局局长职位。在辽宁经商时，宋宇洲患疾病死亡，他二儿子也于2010年疾病死亡。通北林业局原公安局局长杨斌章上任后，把在公安局工作的大法弟子开除公安系统。2003年，一老年大法弟子因向世人讲真相被举报抓捕，老人被戴上手铐脚镣，杨斌章亲自把他送到兴隆镇洗脑班非法关押三个月。杨斌章在回来的路上出车祸，撞断了腿，后留下残疾，腿一长一短。通北林业局原党委书记赵光辉任职期间，正是迫害大法弟子最疯狂的时候，林业局多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劳教。2001年过年前，赵光辉把40多名大法弟子强制关押到第三中学办洗脑班，由公检法人员日夜看押，强制洗脑，使大法弟子的家人备受煎熬，悲伤痛苦，年都没过好。不长时间，赵光辉心脏病突发，去哈市抢救，后又因私自将儿子安插到公安局工作被免职。通北林业局原公安局副局长王桂范2001年主抓迫害法轮功，通北林业局4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到第三中学强制办洗脑班，他积极转化迫害大法弟子，让老年法轮功学员骂师父、骂大法，大法弟子多次劝善他都不听，后王桂范遭恶报，50多岁就得癌症死亡。通北林业局原政法委书记童志国在99年迫害法轮功期间积极主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劝善不听，后遭恶报，殃及妻子得癌症死亡。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